覆盖，这就是叫一视天下。这个组员单位，一视天下，这个有一千个这样的一视天下，乘上一千就叫一小千世界。好，那这个一个小千世界一个两个三个这个乘千倍数，就是一千个这样的小千世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那这个中千世界上面就是二禅三天上有一个三禅天属覆盖，这就是中千世界。那以这个中千世界作为一个组员小单位，有一千个这样的中千世界，这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那这个大千上面就有三禅天的，有三重天，这个上面就有四禅天，还有四空天，再加上五不还天、外道的无想天属覆盖。这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不是说三千个大千世界，还是一大千世界，只不过是有三次的乘千倍。那这个就是依佛所化的地方，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住持的一个刹土，这叫依佛土。皆同一尘坏，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它又是尘住坏空一大劫又分为四中劫尘住坏空四中劫。那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尘住坏空是同样的命运。好，那了解这个概念之后，我们进一步来看，这是指这个依佛土，我们这个概念基本上通过这个记诵明白了。那么我们要进一步来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在整个法界它是什么样的地位呢？它在什么样的位置呢？这是我们正好诵《华严经》啊，《华严经》它前面有四界成就品，是讲整个的法界、世界的安立、世界的形状世界的这个庄严、世界的结束，那是不可说的差别相。那这些无量的世界当中，都有佛的慈悲力量的摄受种种的视线在这无量的世界当中，有些世界是众生的业力所成就的，有的世界是佛菩萨的愿力所成就的有净土、有秽土、有染秽净土交杂的国土，那等等不同。好，那在这个无尽的世界当中，这里特别谈到华藏庄严世界海的问题。华藏庄严世界海就跟我们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有关系了。你看这个从事西方过，一般解释这个过就是横根直过，横根就是横着过去的，不是竖着过去的，不是弯着过去的，不是斜着过去的。这个怎么讲是横着过去，这就要了解华藏世界海的安立问题了。华藏就是莲花藏世界，在这个 这个《华藏世界品》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华藏世界乃是毗卢遮那在不可说阿僧祇劫的这样的久远的实践当中，以他无量的愿力、无量的行持、无尽的庄严出来了。那整个华藏世界地面都是金刚为地呀，华藏庄严世界还是有须弥山微尘数风轮所持啊，就是华藏世界还下面是风轮，那风轮是之多，是拿须弥山碎成微尘啊，一个微尘就是一个风轮啊。一谈到风轮，就谈到佛的愿力问题了。风轮跟愿力有关系啊。那最上的风轮是能持普光摩尼海，就是华藏世界啊，它有无量的香水海。那什么叫香水海？它也是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一种法上的表达啊。那这个香水海有一朵大莲花啊。这个华藏世界品它首先介绍在整个的法界的世界当中，这个有一个中央啊，华藏世界的中央的一个世界种，它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香水海，一香水海又有十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种啊，一世界种又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世界，我们都很难想象啊，虽然很难想象，我们常常读诵思维下，也能够使我们很狭小的这个心胸略为被冲击一下啊。好，这个香水海有朵大莲花，它叫什么莲？名称叫种种光明蕊香床，说明这个大莲花里面它的那个蕊呀，就香蕊呀，是放了无量的光明的，光明当中又有香气的啊。好，那就在这个大莲花当中，华藏世界海就住在这个大莲花里面，所以这给我们传达消息，我们所住的世界从本源上是在一颗大莲花上的，安立在大莲花上啊。那这个华藏世界海就说明这个世界太多了，就像大海一样的深广之多啊！啊，那这个世界海外围又有大轮回山围绕啊，那这个整个的华藏世界，它的大地都是种种珍宝合成的啊。然后香水海之多，有时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就是一个佛刹碎成微尘都不可数，而且有十不可说的这个佛刹碎成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个香水海，你说有多少香水海啊？就在这十不可说的佛刹微尘数香水海当中，又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中安住，它是无限的广大啊。那一世界中又有佛刹微尘数世界。好，这里谈了这些概念之后，这里就回到一个焦点，在最中央有一个香水海，因为香水海很多啊，他就选择了这个香水海跟我们有关系了，跟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系。这个香水海叫无边妙花光香水海，这个海是有名称的。在这个香水海当中出了一朵大莲花，所以它的那个莲花是重重无尽的，整个大范围它是在一朵莲花上，我们这个香水海也是在一朵大莲花上啊。 这朵大莲花的名称叫一切香摩尼王庄严。好，那在这个大莲花当中也有很多的世界种呢。这里具体到一个世界种，叫普照十方赤然宝光明世界种，就是选了一个世界种来说。有这个世界种住在这个大莲花上，那这个世界种呢很有意思，一个世界种它有20层世界，在这个世界种里面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在这个世界种里面布列。那布列它这个华藏世界品对这个世界种最下的世界比如叫最胜光遍照，它最底层的一个世界叫什么，然后有一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那再过不可说微尘数佛刹第二层叫什么世界有二佛刹微尘数围绕，第三层是什么世界是有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那个世界叫什么世界，那个佛叫什么佛，都有介绍。它就像一个道的金字塔，底层是一个佛刹第二是两个佛刹，三次好，这样次第到了第13层世界，第13层世界就叫娑婆世界，佛名叫毗卢遮那。那13世界这个世界呢，有13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你说在这一层世界当中，世界之多，有13佛刹，就是13个3000大千世界，都把它睡成微尘。一个微尘是一个世界这个一个世界就是一个佛土，就3000大千世界，有这么多世界围绕在第13层，我们娑婆世界就在第13层，同时极乐世界也在第13层那都在同一层。你想想，这就是横的过去，不是或上或下，横的过去。这就像我们这个爬楼梯在13层楼梯上，不是再往上爬，而是这个楼我们在同一层里面，我们在东边极乐世界在西边，就横的过去。而且就在这一层当中的世界之多，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你想想，在这么一个这么多的世界当中，极乐世界离我们娑婆世界只有10万亿佛土，其实也并不远，从法界上来看并不远。而且整个法界世界这么之多我们却跟极乐世界那都是若比邻呢，是邻居关系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对这个天文学，对天文学的概念我们都很陌生呢。当我们夜晚看到星空的时候现在都很少看星空的，都被这个灯光遮蔽了你在这里看星空，肉眼看星空也看不出什么呀。有时候感觉到这个一闪一闪的星星呢，好像跟我们无关，好像是一个物理现象，好像很微小。这是我们看它很微小，实际上它可能比我们地球还大，甚至大很多。正因为我们人类坐井观天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位置是搞不清楚的，搞不清楚他就会凭着自己的想象建立一些理论， 所以我们原来在哥白尼之前，托勒密的这个体系叫地心说，那是统治地球思想啊。亚里士多德他也是持这个观点的，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而且还能够建立一套数学理的模型，解释的头头是道，啊，符合人类中心的观点，既能人类中心嘛，于是地球也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嘛，这都是夜郎自大了，啊，结果，那对于整个天体的了解还是有。这个400年前，托勒密，科布勒，他拿着望远镜观察月球开始的，哎，发现这个月球，它是有山丘的，有地面的，那有这个望远镜就开拓了地球人类观察这个星空的。这个物质条件，所以正因为这些观察才促进了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啊的诞生了，成为天文学的一个革命呢，推翻了地心说呀，啊，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啊，当时一看也振奋人心啊，以后再一看太阳又能成为中心吗？所以这个20世纪以来，这个随着大口径的高科技的望远镜的诞生，哎，发现了整个的这个星空啊，不可思议的地方太多了啊！这个20世纪哈勃望远镜当时观察很多数据，它就发现了一个叫红移现象。红移现象是说，它是通过光谱分析，这个整个的星球在逃逸地球，就是向外面走，动得很快，所以这就形成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这是钱穆夫提出的。那他既能逃逸地球，他就认为就整个星球就像一个气球嘛，气球在吹得很大的时候，这就宇宙在膨胀嘛，膨胀就会感觉到它在逃逸地球嘛。那它既能有个膨胀的过程，就一定会到一个临界点，就有塌陷的过程。它宇宙是怎么膨胀的？它是说有150亿年前。或者200亿年前有一个高密度的原子点的爆炸，就形成那个宇宙膨胀的，啊，这个在天文学啊理论当中是很有名的一个理论。啊，那现在这个天文学又发，它的观察的宇宙深度越来越深了。它可以观察到几十亿光年之外的某个叫超新星的诞生，还有某些星球的这个塌陷消失。那整个的宇宙很热闹的，各种流星，各种这个啊，所以有些看看这些哦，华严经讲一切世界的升起都是众生的业力，都是众生妄想出来的啊，那都是成住坏空啊，它有诞生，也有它成立的时候，也有败坏的时候，也有塌陷的时候啊。所以至少现在天文学种种观察，它是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的宇宙是无边无际的，星球是无量多的。那这么多啊，那我们原来我们学天文学一些基本的常识啊，说这个我们地球是一个行星，行星绕太阳旋转， 那个有九颗行星构成，这叫太阳系，构成太阳系。太阳系又有一作为一个小单位叫恒星，恒星又是银河系的一个组成单位。那一个银河系大概有2000亿个这样的恒星，那银河系之外又有银河系，这叫河外星系，可能河外星系又有河外星系。它至少说明我们这个宇宙会，天文学家认为浩瀚无边，没有办法来算清宇宙有多大。那既然这么大，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了，那这么多的星球有不有地外文明？如果还是觉得只有地球才有生命，那无论怎么样也说不过去啊。于是这个地外文明的这个探讨经久不衰。那地外文明的这一点对于一个心量小的人类来说，他也是很难承认的。但在学我们读华严经，读无量寿经，这些觉得不仅有地外文明，还有界外文明了，这个极乐世界都是三界之外的文明了。如果一个众生连地外文明都不能相信，那跟他讲界外文明那就免谈了。所以讲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一大这个一小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这都是讲地外文明的。那净土法门是讲界外文明的，它非常高妙。那现在这个在天文学、在空间世界的讨论当中，这个近几十年有一个超弦理论。超弦理论它是提出多维空间问题。多维空间实际上在上世纪20年代，卡鲁扎就提出过，跟爱因斯坦有过讨论。他提出五维时空的问题。那现在超弦理论用数学模型能够构建10维到11维这个空间的问题。那这个各种不同的维度的空间能不能够连接，这对于很多科学家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的讨论。现在很多科学家虽然他对于地外文明还不能肯定，但他们在上世纪几十年的通过各种观察，他承认的有一个现象，就叫暗物质的存在，或者叫暗能量。这种存在它不是直接观察到的，它是通过一些现象，比如有些星体的运行轨道非常有规律，不会紊乱，那肯定有一种引力才能够有这种现象。那这种引力肯定跟物质相关，但这个观察不，虽然观察不到，它是通过这个现象它认为有，这就阴明学讲比量，看到远处有烟他就肯定有火他是这样的思维方式。而且暗物质占的比例很高，可见的物质反而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就提出实世界和虚世界的关系那这些实世界虚世界能不能沟通他们就提出虫洞概念这个星际穿越那部电影就谈虫洞问题那其实我们看这些科学家讨论也挺有意思。你看我们这个佛经所谈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仅是高维，它已经是超越维度的那种刹土了，是佛的愿力所成就的，而且它跟我们这个世间紧密相关，它能够 事相上它有十万亿佛刹是遥远，从心性上来说就在当处。好，所以这就用净土十一论来解释这种谈心性问题了。事相上来说，根据我们的众生的攀缘心、生灭心来说，这十万亿佛刹的极乐世界，那是离我们这个世界很远很远。别说十万亿个佛土，就是一个佛土，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它的边际，更何况十万亿个佛土，啊，他就谈到很远的问题。好，那怎么又说不远呢？不远是从心性上来说，这就引用天台智者大师在净土十一论，净土十一论的第九问啊，就有问西方去持十万亿佛土，凡夫劣弱云何可到？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个佛刹之遥远，凡夫自立啊，心性这么怯弱，这么没有定慧力，怎么可以到达那么远的净土去呢？问这么一个问题。好，那这几句话，净土去持十万亿佛刹，唯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而言之，这是好像很远，远之又远啊。但是这是从心性上、理性上来说，只要这个有缘的众生，他信愿念佛，敬业成就，临命终时那种念佛的在定之心，当下就是净土受身之时。动念即是生净土时，其实并不遥远。那是这么回答。好，那看进一步来说，这个生死心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轮回的凡夫，由先世，就是前世乃至多生多劫的烦恼，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啊等等烦恼啊，惑业，这烦恼惑业啊，或造善或作恶，他的业报啊，就感得我们这一世啊，色受想行识五阴这些苦果，这个业报身很苦啊。所以我们是凡夫的肉眼，凡夫肉眼是隔墙就不见东西的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所以肉眼看不到的，它就是以为远。所以对于我们的攀缘的心啊，生住意灭的心量来说，这个遥远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就认为是很远。所以极乐世界说远不可及，就是不奇怪的。但如果是念佛的人，他支持名号，一心不乱，事相上的一心不乱，他的烦恼就伏断了啊。首先是烦恼伏住了啊，你敬业成就，就是你一心不乱，你的这个恶业啊就会除掉，你的敬业就能清净，这叫敬业成就，你念佛的心成熟。那么临命终时，自然的娑婆世界涅槃身呢，应坏，就离开涅槃身代表应坏啊，应坏这个苦道就解脱了，就是三界轮回的苦道离开了。那就在这个一心不乱当中的那个时机，化肉眼为天眼， 这时候你就不是凡夫的眼睛了，乃是天眼了。天眼就看得第一清澈，第二遥远。啊，你看这个观经的下品三品，它都有个表达，好像啊，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神识到了莲台里面。啊，那变凡心为圣心，这是不是凡夫的攀缘的愁量的心呢？乃是限量清净的那种清净心呢，叫圣心。所以临终再定之心，就是极乐净土受身啊，就是受身之心。动念即是生净土之时。好，那什么叫动念？这个动念不要理解为动妄念了，不是临命终时他动念我要吃东西啊，吃什么东西？我想吃鸡啊，那不是这个动念啊，你吃动吃鸡的心，那你麻烦了。这动念就是临命终时，由于你这个信愿称名，感得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来接引了。那阿弥陀佛来或眉间放光，或手掌放光，或胸臆放光，你见到光，见到莲花了。那这个念佛人在这时候一有所见，他一见到他就动念，是这个动念，不是动妄念。这个动念那虽能是在娑婆世界难言佛体念佛，但是他能够限量亲见西方三圣。你见限量亲见西方三圣，就是净土的声音成就了，这就叫闻尘，应坏的当下闻尘了，而且是不割的，没有中阴身阶段的。应坏闻尘，它印让拉尼住的那个印，你印一按下去形成那个纹啊，那个印纹，那个印纹的主体还是你的纳尼，所以它是同体的，不割因的。所以阿弥陀佛临终接引是为什么净土法门它没有中阴身的，除非你临命终时你没有感得西方三圣现前，那你滑到中阴身阶段，你感应道将没有中阴身，这叫应坏文成，不割时，这叫动念。这个上至德亮法师，他往生，他为什么会掉那滴晶莹的眼泪？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层面加以解释？就是他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是一滴悲喜悲心交集的眼泪，不是说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的眼泪。当他断食求往生的，已经把这个世间放弃了，还有什么舍不得呢？还有什么悲痛呢？应该是感激的眼泪的啊！这就所以他动念就是见到西方三圣，这就动念即是啊，生净土之时。而且这个当下的这个能念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是相应的。十万亿佛刹的空间距离是众生生灭心所建立的现象，但在真心层面，真心是含裹虚空法界的，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真心之内的，所以我们求生净土是生到自心的净土，是我们清净心所感召的净土。我们滞留在娑婆世界，是我们烦恼心所感得的秽土，都不离当下一念的心性。所以自然都在心性自然的厌离这个秽土，心求净土，它也是趋乐避苦法尔自然的。 啊，实非缘也。那在元永波州三昧经，这是最先翻译的一部净土的经典，是汉代支罗迦忏翻译的。在行品第二这一品当中，波州就是十方佛在前立的意思。这个波州三昧通过90天常行不坐不卧的修行，要指向见阿弥陀佛，得念佛三昧的。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十方一切诸佛，因为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以叫波州三昧经。在这部经里面阐明众生能够见阿弥陀佛是来自于三种力。三种力，第一是持佛三昧力，就是你支持名号得正受正定的力量，这一心不乱啊。第二是依持着阿弥陀佛的威神力，威神力就具体在阿弥陀佛48大愿18愿讲到是我成佛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的众生以至诚心信要心支持名号发愿求生我的刹土，乃至念十声，如果不得往生的话，我就不取正觉。所以这就是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批，你只要自心信要欲生我国支持名号阿弥陀佛，让你往生。这部经是对于是当机者是跋陀河，就是贤父长者说的。贤父长者依教奉行呢，他是得这个波州三昧，在定中就问阿弥陀佛，众生怎么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回答，只要念佛数数，就是不断的念佛，都能往生的。这都是佛的加持。第三种就是本功德力，就是念佛行人本有的功德力。那这个本功德力怎么理解呢？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这个念佛人自无始劫以来，曾经在哪一世有过念佛求生净土的这种敬业种子，只是当时信愿持名还不到位没有感同上当时没有承办往生的事，但是曾经念过佛，那个种子在今世成熟了这叫敏感显应了这个种子在今生做艺术果现出来了，所以感得佛来接引往生，这是第一个本有功德力的意思。第二层意思，那是从这个原教来说，这念佛众生现前一念能念的心性，本来具足微尘数的刹土，这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一念心性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的那西方极乐世界虽能距离我们娑婆世界有10万亿佛土的遥远，但是它还是在我等众生自信当中本质具足，不在心性之外。于是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关联甚密，关联甚密就同体复胜复极这就是谈心性当中世事无碍的法界的情况了。 就好像刀立天的那个宝网啊，这宝网有1000颗珠子，极乐世界是其中的一颗珠子，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其中一个珠子，我们这个珠子的影子印在极乐世界那个珠子里面，极乐世界的这个珠子的影子印在我们这个珠子里面，这叫隐含众珠。就好像大海当中的一朵浪花，这一朵浪花它是全息的，它是一即一切的，它是具足大海全体的那个浪潮的体性的。所以我们念佛的众生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复聚复盛复集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关系。那这个心性当中世事无碍的这种法界的表达，你把这个把握清楚了，我们这个对本有的啊功德地就更有信心了，对能念的本功德地有信心，对阿弥陀佛威神愿力有信心，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身福交感一心念佛的三昧力，这三种力量的整合，往生就是万修万能去的。所以释明尊者说，就是在本功德地的那种形而上的讨论来说，如果念佛众生的心性不具备微尘数的刹土，这意思说不具备包含极乐世界的话，那么这个能念的众生就没有感得见佛的功勋。如果没有复聚复盛复集这种因陀罗网的这种境界的话，那阿弥陀佛也不会有应念佛众生的这种愿求现在这个念佛人面前前来接引的这个道理。那正因为这个如因陀罗网这个光光复射，所以我们这个以具佛的心来念即心的佛，阿弥陀佛是我心中的佛，我们是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哎，这样每一声念都是当下感应的，每一声呼唤当下都有回音的，感应道交不仅是在临命终时，乃至于当下就是在每一个念头的生和灭都是临命终时，那阿弥陀佛都是头头接引的那叫这就是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所以《波州三昧经》谈到能够见佛往生的三种力，那就把净土法门原教的道理、感应道交的原理阐释的非常清澈，对这个有深刻的领悟，我们对自己能往生的这一点更加了一份信根和信力。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